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艾琳带给大家的资讯下午茶，问候大家周五快乐，也提前预祝大家即将到来的 Labor Day 小长假啊，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确要放假了啊，艾琳的心情也很好。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美股好不好。今天发布了一个强劲的就业报告啊，也引发了市场加息的一个担忧。那么道琼工业指数在周五受到八月份超预期的非农就业数据的提振，市场预期呢美联储可能会在下次会议上加息，股市呢就应声下跌了。那今天具体的指数方面，道指呢下跌了271.86点，跌幅为0.51%，报于53,414.25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77.07，跌幅为0.29%，报于26,506.99点。S&P500指数下跌了29.11，跌幅为0.38%，报于7,718.6。费半的指数呢上涨了383.13，涨幅为3.38%，报于11,735.26。上月的非农就业人数呢增加了16.2万人，远超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的5.3万人，失业率呢则维持在4.1%不变，也符合预期。除了上月的增长外呢，六月和七月的数据也均向上修正了。这个报告发布之后呢，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就上升了，其中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上升，收益率触及到了2025年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所以呢，市场就纷纷的预期美联储啊可能会在几周之内加息。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啊芝商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联邦基金期货交易员目前呢预计加息的概率为58%，一天前呢这个概率才49.4%，相当于啊这个非农就业报告出来之后，把这个加息比例提升了将近9%。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八月份的新增就业岗位几乎呢是来自于女性的。那么八月份就业报告如此亮眼，就是应该感谢女性这个群体。根据 CNBC 的分析，当月新增的16.2万个就业岗位中，女性占比15.8万个，约占整体数据的98%，男性占新增的这个职位总数的4000个，意味着他们对整体工资增长的贡献比女性少了40倍。那么其他市场方面，今天比特币下跌了约2%，失守了8万美元，现货黄金跌了0.9%，报于每盎司4,432.58美元。今天西德州原油小涨了0.1%，报于每桶91.41美元。受到美伊冲突以及制裁因素推动的影响， WTI 和布伦特原油呢就是本周分别上涨了9.5%以及9.1%。再来看一下焦点个股方面，今天 Meta 涨了1%，报于616.06；亚马逊跌0.15%，收于258.47；苹果跌了2.51%，报319.89；微软跌了2.04%，收于499.6；Alphabet 今天是跌了1.05%，收于335.25；特斯拉跌了5.92%，报于353.02。英伟达今天涨了0.84%，报229.8。英特尔呢，今天是涨了4.51%，报于95.79。再来看一下川普督促美联储降息的消息。周五呢，美国总统川普要求美联储大幅的降息，警告说如果不降息，他将停止对与 美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进行交易。当天呢，劳工部公布的八月就业报告，美国新增的就业岗位是16.2万个，远超市场预期的。因此呢，川普总统就在社交媒体上呼吁说，最新的就业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和信用实力是增强的，理应拥有全球最低水平的利率，并且敦促美联储的主席凯文沃什要立即的降息。川普还称，美国最高法院近期的关税裁决确认美国总统拥有相关的贸易权利，停止和逆差国交易，甚至呢比征收关税更有效。目前呢，距离11月3号的美国中期选举仅剩2个月了，现在高通胀和物价问题也是成为选举的主要议题。副总统万斯在周四也呼吁美联储要降息，但是美联储拒绝评论川普的贴文。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则表示，政府应该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再来关注一下川普有一则人事任命的消息。美东时间的9月3号，美国总统川普任命了现任的军民事工程的一个副部长是现任的陆军民事工程副部长亚当特勒出任代理的陆军部长，接替本周辞职的前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尔。美国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以及国会的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均对于这个任命呢表示了支持和祝贺。那么新任的这个代理部长特勒，他也拥有着深厚的政界和国会的幕僚背景。首先呢，特勒他拥有资深的政界履历，有超过20年的政府和国会的工作经验，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期内的白宫进行过任职，并且担任过参议员的幕僚长。从2025年的8月起，特勒担任陆军主管土木工程事务的副部长，负责商业航运、防洪减灾等等核心的事务。川普说，特勒是伟大的爱国者。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也表示，他能力出众，将迅速地成为陆军的重要助力。值得关注的是，这次的高层换帅发生在特殊的国际军事背景之下。前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本周呢正式离职了。其实外界现在还没有公开具体的离职原因，但是在任期内对他的工作表达了荣幸。随着特勒履新吧，特勒呢就将接管美军规模最大的军种，就是陆军。当前美军正在中东持续保持大量的部署，特勒接任之后呢，也将直接负责统筹陆军的日常管理和部署。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福克斯新闻主持人离职的消息。周四，福克斯新闻宣布主持人玛利亚·巴蒂罗莫离职了。当天晚间呢，川普总统就表示，巴蒂罗莫离开福克斯新闻，他的粉丝们肯定不会高兴。总统在 Truth Social 平台上写道，真不敢相信玛利亚·巴蒂罗莫将不在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他那些精彩的节目了。他曾经主持过3档不同的节目，收视率始终高居榜首。玛利亚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媒体人，也是一位真正的斗士，他的粉丝非常多，肯定会对他的离职感到不快。愿上帝保佑你，玛利亚。这位玛利亚·巴蒂罗莫呢，在福克斯商业频道工作了12年多。在此前，他曾经在 CNBC 担任过20年的财经记者，并且凭借一部关于谷歌的纪录片荣获过艾美奖。周四，福克斯新闻宣布说，与玛利亚共度晨光的最后一期节目已经在周四的上午播出了。从周五开始呢，节目就要改名了，更名为与福克斯商业频道共度晨光，并改由轮值主持人来主持。那电视呢还把这个他的一些其他节目更换了名字，比如说玛利亚巴蒂罗莫的华尔街更名为 FBN 华尔街，并且启用新的主持人。 目前呢，福克斯新闻也没有详细的说明为什么巴蒂罗莫会辞职，只是表示我们感谢玛利亚过去12年半以来的工作，并且祝愿他人生的下一阶段一切顺利。马上呢就要到劳工节的小长假了哈，大家要欢庆 Labor Day 了，在游玩的同时关注一些封路啊，以及一些安全方面的提醒。首先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旧金山101号公路北向路段将在劳动节周末关闭的消息。那劳工节假期即将到来了，加州的交通局提醒说，在本周末啊，旧金山101公路的部分北向路段将施工封闭，预计呢将会造成严重的交通延误哦，这个是官方出具的说明，会是严重的交通延误，因此大家要提前规划好时间。封闭的范围位于 Hospital 的弯道，然后介于 Cesar Chavez 街和17街之间。封路的时间会从今天晚上周五晚11点开始，持续到周一的早7点。施工人员将全天候的进行路面的维修，101号公路南向车道不受影响。本月晚些时候还将安排另一次的封路。在封路期间呢，北向的车辆必须要从塞塞尔·查韦斯出口离开，前往旧金山市中心或者海湾大桥的司机可以改走280号洲际公路，再经由第6街以及 Brunt 街啊，进入80号洲际公路，然后前往 Wensnice 大道的车辆也可以绕行280号公路。但是当局呢不建议卡车使用相关的路线，往返旧金山国际机场的旅客则建议改走280号以及380号的洲际公路，来避开机场以北的101号公路。详情大家可以发送道路的路到号码961961，我们分享了一个绕行的路线啊，大家可以根据提醒去了解一下。除了封路的消息，我们还要注意天气以及海滩警报。美国国家气象局提醒，劳动节长周末呢，前往北加州以及中加州海岸的民众需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受到东太平洋热带天气产生的长周期的南向涌浪的影响，这些地区的沿岸将出现突袭的巨浪和部分强烈的离岸流的风险。大浪的高度有可能会达到3米啊，部分海滩的海况呢也会迅速发生变化。本次海滩危险警告的覆盖范围从索诺马县一直到 Monterey， 它的沿路的海滩海岸都包括在内，包括雷耶斯角国家海岸、旧金山 Monterey 湾以及大苏尔。时间呢是从现在啊持续到周一的晚11点。气象部门建议民众要远离防波堤、码头、礁石等临水的区域，危险的海况期间尽量不要下水，并且呢，你千万不要背对着海洋，以免被突然出现的大海浪卷入水中。此外，洪堡县西南部以及门多西诺县沿海呢，也发布了一些独立的警告，从周五晚间持续到周一的晚间，朝南的海滩尤其需要注意。所以提醒大家去海边游玩的时候注意安全啊，可能会有突然袭来的巨浪和强的离岸流，所以呢自己千万不要把身体背向海浪，一定要盯着啊，然后带孩小孩的朋友家长也一定要做好警惕。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湾区一名徒步者在圣何西附近遭美洲狮跟踪的消息。日前湾区一名登山客在圣何西以东的山区徒步时，报告自己遭到了一只美洲狮的跟踪。由于担心继续前进不安全了，他最终选择了报警求助，并由警方的直升机将他接走了。桑塔克拉拉县的警长办公室表示，这名男子当时呢正在塞拉维斯塔开放空间保护区的叫做 Brocado Loop 小道上徒步，发现了一只美洲狮就在紧紧地跟随着自己。由于当时手机信号有限，他在距离登山口约2英里处停下并且求助，直升机随后就找到了该名男子，并且降落在他的附近，将他接走。这位男子没有受伤。 加州的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美洲狮通常会避开人类，袭击事件十分的罕见。但是自从1890年以来，加州确认的人类遭美洲狮的袭击事件不足50起。民众如果遇到美洲狮时呢，你千万不要逃跑或者背对着动物，应该保持冷静，制造声响，让自己看起来更高大，同时呢，给美洲狮留下离开的空间。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回复一下我们9619611短信平台上各位听众朋友的留言。现在呢，有听众朋友发了健康两个字啊，想了解我们周末的促销。我们 Labor Day 的优惠明天开始啊，明天就会有了，满200减10元再额外送您红海参一支，黑高姿也有现货啊，您可以来门店看一看，发送健康两个字就可以了。同样的劳工节期间呢，101公路的北向，就是往旧金山进的这块有部分路段封闭的，如果你想了解绕行路线，你就发送道路的路这个关键字到9619611获取。然后呢，这个周末是劳工节假期，湾区也有很多好玩的活动啊，特色的活动等您打卡，您发送周末两个字就可以一览整个湾区，到底哪里有各式各样好玩的东西，我们都为您搜罗到了一个链接里面，您点开就可以查看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娱乐圈的动态。中国演艺界呢，最近啊接连传出一些艺人，然后歌唱家，还有一些主持人去世的消息，包括50岁的武汉知名主持人舒凯，57岁的知名摇滚歌手何勇，以及年仅37岁的知名女高音歌唱家龚爽。根据大陆的澎湃新闻9月4号的报道，从星光知情人士那里获悉，知名的摇滚歌手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去世了，享年57岁。何窦唯、张楚并称为魔岩三杰的何勇，曾经呢是中国摇滚乐坛的一号人物，他有代表作《姑娘漂亮》《非洲梦》等等歌曲，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走红过。何勇是1969年2月出生在北京的北京人，6岁就开始跟随父亲，就是民乐演奏家何玉生学习音乐了。在1994年，他发表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垃圾场》。同年呢，和窦唯、张楚在香港的红磡体育场开唱，当年也是魔岩三杰的顶峰。多年来呢，何勇一直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长期要服药，鲜少公开露面。2002年，33岁的何勇因为他在家中纵火并且殃及的邻居，被警方拘禁了，随后转入了北京市的某精神病院进行治疗。2006年，何勇又因为病情严重去了医院。2015年的12月，何勇呢半夜外出购物时拿刀伤人，再次被捕。此后他的微博就再没有更新了。另据北京日报报道，女高音歌唱家龚爽因病离世，年仅37岁。很多知名的大 V 娱乐博主在微博上透露了这个消息，然后有一位和他相熟的人说，龚爽是在今年的9月4号因为卵巢癌去世的。公开资料显示，龚爽呢是大陆民族唱法的女高音歌唱家，毕业于中国的音乐学院，在2012年进入中共的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成为独唱演员，并且曾经参与长征等多部大型红色歌剧的表演。另外，根据新浪网9月2号的报道，圈中知名的一些主持人证实，8月26号，武汉广电的知名主持人叫做舒凯，他呢如常的到武汉的广电大楼上班，工作期间突然发了这个突发性的心梗，病情呢发速迅猛，来不及抢救就仓促的离世了。消息在两日后呢，经过亲友公开，然后大家才知道他的离世消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德州好人好事的消息啊。 那么这个发生在德州南湖市一起惊心动魄的高速公路突发救援事件。在德州南湖市114号公路旁边，有一位警员叫约书亚斯威舍，他在执行例行交通检查时及时发现并且拦截了一辆突发冒烟的轿车，并且呢在车辆被大火吞噬前仅用不到20秒的时间就徒手破窗将受困司机拉出了车外，成功化解了一场致命的危机啊，真的是警察力爆棚。根据警方的执法记录仪和行车记录仪的画面，这场充满了冒险的这场救援充满了险情和果断的判断。当时呢，斯威舍警员在开罚单时就注意到了一辆通过的轿车冒出了浓烟，随即呢就放弃当下的执法，驾车赶紧追停了这辆轿车。车辆停火之后，车底迅速窜出了火焰，因为车门的把手损坏，而且车窗仅下降到了一半，受困的司机无法逃脱。面对车厢内不断涌出的浓烟，斯威舍戴上手套，徒手呢拉碎了车窗的玻璃，然后清空了逃生通道，将司机从里面拖出来了。斯威舍在确认车内没有其他乘客之后，就将司机带到了安全区域。整个救援行动用时不到20秒，司机毫发未伤，警员呢，他的手臂轻微的受到了火的灼伤。随着相关的救援视频在网络上迅速的走红，警方的应有表现和职业素养也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南湖市公共安全部门向斯威舍警员呢颁布了功绩品行奖，来表彰他在关键时刻的无私和果断。当地警局强调，这件事情有力地说明了执法过程中不存在所谓的例行公事，突发状况随时都可能发生。那斯威舍警员在接受采访时还低调地回应，并且笑称当时由于情况紧急，此前被他拦下的那名司机因此啊幸运的免于拿到罚单了。不得不说，真的是好警察，在危险面前果断的出手，用职业的素养守护了民众的生命安全，一起为他点赞。如果说你想看这位德州的斯威舍警员英勇救人的视频，你可以发送叫做警员两个字吧，警员两个字到号码961961，我们可以将他英勇救人的这个链接发给你啊，你可以看看他当时是怎么做的。